弟兄姐妹大家好，好像有一段阵子没有在这里跟大家来传讲信息啊，但是好像面孔还是比较熟悉的，好，谢谢，很好，有这样，谢谢神给我这样子的机会啊。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 emotional， 非常这个情感很重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在两年多前，2、3月，我的太太她病重的时候，一次一次传来的坏消息，我心里面好像有很多难过的事，但是一直有的是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就是我想很多人很熟悉的 God will make a way， God will make a way， 我想很多人会唱这首歌啊，这首歌就是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的啊。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当时我常常读这一段的经文，心中好像说神会为我开一条的道路。后来当他在病危的时候，我也心里边常常的在他的旁边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像你不要害怕，我要救赎你，我曾提着你们造你，你是属我的。好像神会在最绝望的当中带给我一些的希望。那后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敢再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像这一段的经文没有勇气再回来面对。去年的12月，我有机会去一个进修就是一个整个周末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有个整个祷告的一个周末。在那边有一些的人，他们就是预备了一些的节目给我们去顺着来自己来祷告的。那他找的是一段的，也是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就重新的来面对这一段的经文，用这段经文来祷告。我发现在这个当中，神好像给我一些的话，这段的话好像是以前我读过的，以前我想过的，但是有一些新的领受。那回来的时候，我就讲了两篇的道，是这跟这一段有关系的。但是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只能够把两篇变作一篇，可能有一些是比较是要很快的过，希望大家原谅。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千古以来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的答案。包括一些有学问的人，这些上流的社会，一些有钱人，但是其实也包括了穷人，没有学问的人，甚至贩夫走卒，没有学问不认识字的人，都要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每一天要怎么过。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会非常的空虚，我们发现没有方向，一天这样子，一天就这样子来过，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哲学的课题，非常的困难，非常的玄妙。很多的时候发现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也好像没有办法落实的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人说人生的目的是要使到自己快乐那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说，人有那个 unalienable right， 有个不能够断绝的权柄，这个当中 among them， 这个在他们当中有什么呢，就是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生命自由，还有就是去追寻快乐。所以正常的人都会去追寻快乐啊，没有人会追寻难过的。我们或者从家人的亲情，或者从娱乐，我们去 vacation 也是要为了自己快乐。我们健康是快乐啊，不健康就不怎么快乐了啊。我们甚至寻求进步，寻求人生的目的的本身，也是一个寻求快乐的一个部分。我们的神其实也要人快乐，神自己是一切喜乐的源头。所以我很多的时候读到中国人范仲淹的话，他说人要 先天下的幼儿幼，后天下的落而落。我说这个讲法其实不怎么对啊。我想可能看起来听起来很伟大，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想法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寻求快乐的过程有没有一个限制的，有没有一个限度的？如果有的话，我在读这一段的，我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思想这一段我这个的事的时候，其实我看见在新闻的当中有一个新闻，就是一对夫妻离婚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这个丈夫呢要告这个太太，要不知道要赔多少百万的钱。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丈夫在很多年前，当这个太太病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他的太太啊，这个很伟大啊，其实很伟大。我想很多人都大概读过这一段的新闻啊。那他捐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他的太太，那过了几年，他太太当健康了，那发现跟这个丈夫合不来了，就跟别人好了，就要离婚了啊。那这个丈夫在我想当他说我要几百万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最大的难过，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钱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的破裂。那我自己在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妻子这样子的做法，如果他是为了是寻求快乐，他的人生是为了寻求快乐，而当他跟这个丈夫不快乐，无论他曾经从这个丈夫得到什么样的恩惠，但是他不快乐，那他要这样子走合不合合不合理呢？应不应该这样子做呢？如果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那我不快乐的时候，我要去换一个快乐，这样子做合不合真理呢？我的问题是说，人生在寻求快乐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限制？我们在把这个的目的从个人推到一个群体来说，如果我们一个群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群体的痛苦上，这样子的快乐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寻求的呢？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如果人寻求快乐是人的目的，是人生存的目的，那人死了就不再需要快乐了。这好像这个人生的目的还是没有回答，哈哈。那快乐的人不快乐的人同样要死啊。这个好像人存在不存在也好像就没有什么价值啊。那所以我在想，寻求快乐可能是我人生要寻求的，可能不一定是我人生生存的目的。那有些人也说了，他说人呢存在的目的不是单单要寻求自己的快乐，而是要服务其他的人，使别人快乐，使这个世界因为你的生存那好了一点，使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能够幸福一点。我想这样子的讲法有很多叫人吸引的地方啊，吸引的地方。我们心里面讲到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种伟大的感觉，好像这种感受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觉得不错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也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曾经为别人带来快乐，为别人带来幸福，我们都希望这样子。我自己也希望说，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很不错啊。但是我这样子思想下去，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的地方。我要讲一些例子，我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情，我的人生的大部分，如果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别人快乐，为了要别人幸福，但是我要承认一样的事情，我的绝大部分过的人生，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是用在满足自己的身上，对不对？我们每天要吃饭，我们每天要做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的。你没有办法说我不吃饭的，你没有办法说我不洗衣服啊，不洗衣服大概是可以啊，男生可以，女生不可以。好像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不单是这样子，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就是能够做一些的东西叫别人快乐，这种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很短暂。我今天叫你快乐，今天给你吃饭，今天你快乐，明天你还是不是很快乐，因为明天没有人请你吃饭。不单止这样子，有的时候我叫你快乐了，可能我是叫你痛苦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你不能够很满足。我叫这一批的人幸福了，很多的时候我是建立在别人的一些的痛苦的身上，所以我想这样子也不是很满意。其实我如果我在推这个问题推到一个群体来说，那如果个人我是我的活着是为了要你的快乐，那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个群体的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个人的了解的里面，人存在的目的，人类存在的目的一定不能够限制在人存在的本身啊，一定有，换句话说，人的存在的目的一定要有一些的东西不是人本身的里面，是外面的里面。这是圣经，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百姓是为我，是我所造的，是为我，为我为自神说，是我为自己所造的，为了要述说我的美德，是为了我的荣耀所做的。我们其实不是很容易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的，神非常看重他的荣耀，对不对？好像在永恒的当中，在神自己的存在的当中，神的荣耀是非常的重要，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远超过地球，远超过这个宇宙，因为这个宇宙还没有存在之前，神已经存在，神已经存在了很久，神是永恒存在的。不单是这样子，如果这没有了这个宇宙，神还是可以存在，没有了神的荣耀，神就不再是神了。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跟他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神是爱，爱是他荣耀的一部分，神是良善的，良善是神荣耀的一部分，神是大有能力的，大能是神荣耀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神是为了他的大爱大能，为了他的爱，为了他的良善创造了我。如果这样子的话，神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的话，我们的问题是说，那这样子怎么样影响你我今天的生活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够说是真的能够配合神的荣耀造我们这个的目的呢？我从以赛亚书第43章这里讲到非常强调的，他说神是创造我的那一个，神是救赎我的那一个，神是看我为宝为尊的那一个。我在这其实在这段的时间，我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的渺小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自己实在太是渺小了。我生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不单是我想每一个人，我们生存在世上，我们的日子也太短了哈。我们少过100年，对不对？每个人当时都少过100年，超过100年人不多哈。100年在永恒的当中真的不算什么，很短的日子，我们所到过的地方所做的事都很小，没有多久你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忘了啊。诗篇103篇说他的援助也不纪念他，这是真的，对不对？我们人非常的渺小，能够做的任何的东西其实都不算的事。但是在我面对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对我说，你虽然是渺小，但是是我真而重的创造的，你不要看小你自己，因为你是我手中所做出来的，你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一个受造之物，因为是我看为宝为专，因为我看你为宝为专，所以不是眼镜不是有点松啊，因为你我看你为宝为专，所以你不是无关痛痒， 所以在我的深处，神好像在跟我讲这样子的话。然后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我要去埃及，他说他下面他说我叫埃及做你的赎价。然后他再说，他说我然后他下面的这一段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路，在大水中开路。那他在说什么呢？是马，下面他说是马匹，是军兵不再起来。很明显的，神在以色列人这个的教导的里面，他好像告诉了我们他造人的目的。啊，他到底有的时候你说他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读过，我们也好像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好像也不怎么知道。好像神一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提醒他们，神是那个大能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的神。你说这个很好啊，但是我不是啊，中国人神没有叫我们离开，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面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有了很多年了，我今天告诉你们啊，这个什么问题呢？我说神如果是一个真正是能够慈爱的神，那他一夜之间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杀掉，那我们真的是神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真的是很值得骄傲吗？真的是要提了又提，提了又提的事吗？有人说啊，这个当然是了，因为这个是代表了神得胜了埃及一切的神。我说这样子，但是这样子讲其实不完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一样的事情，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喜欢这个玩那些军兵啊，这个塑胶的兵，你有没有玩过啊？这个塑胶的兵都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我用这个橡皮筋这个打一个，打两个，看我打了多少，和跟人家比较，看看他打得多还是我打得多。有的时候啊，我玩不过人家就赖皮吧，这个输了怎么办？你看你什么结果、啊、所有的兵都倒下来了，对不对？我多威风啊，我多威风啊，这个所有的兵都倒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塑胶的兵啊，跟我这个怎么能够比啊？你同样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偶像都不算的什么了，神一吹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倒下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啊？那神要神说，我们说神把红海分开，何等伟大的事啊、哦！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是创造宇宙的神啊，他要使红海分开，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一回事。我在心里面问，到底神不断提这些事有什么用意呢？我心里面相信，神真正所骄傲的不一定是这些神迹的本身，而是不单只是他的能力胜过了那些偶像，而是他用大能大力把一般在埃及为奴的民族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分别为圣，成为自己的子民。这当中所展示所显示的是他自己的恩典，是把一般不配的人建造起来，用他的大能要做成这样的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他能够把他们建造起来成为自己的民族。一般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人，他能够把他造起来，一般是本来是为奴的人，他能够造把他们呼召出来成为自己的民族。更在这一般的民族的身上，他一直的带领，一直的带领，一直到弥赛亚，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临，直到亚伯拉罕的福能够借助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够破坏，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够做任何的东西能够叫它慢一点。神一直的来做，神的大能，神的热心要完成这样子的事，这是神的荣耀， 就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当中要成就他的工作。这个当中最主要的重点不在于人做什么东西，乃是神自己的工作不在我们人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看人的反应，如果我们要说要看人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完成神的工作，我可以跟你说以色列人的反应证明神好像是失败了，对不对？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他们的心里面还是带着奴隶的心，到最后这一批的人他们的结果是倒闭旷野，但是神在他们当中至此当中要成就的计划，借助耶稣基督所成的那个的计划要永远的成就。所以神的工作，神的荣耀展示是在于他自己的那个的大能，他自己的那个计划。但是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他的工作不单只在古时，他在这里说，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forget about it, do not dwell on it。这个英文很好玩，这个你们要忘记这个事情，你们不要常常的来提这事。为什么呢？我要造一件新事。神很少很少叫人家来忘记神自己所做的事，对不对？圣经里面我看这个大概是这里哈，很少这样子说。大部分的经文叫人家你要回想神的事情，你要重温，回想很好。但是回想不止回想叫我们回想神过去的作为，但是神不止在过去做事，他现在还在工作，他要做一件新事。他说你们要去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没有发现吗？你们没有留心吗？你们岂不知道吗？好像神的这个的心事并不是那么样的明显，再不像好像是红海分开把冰这个淹在里面，大而可畏到一个程度没有人不知道，不是这样子。他需要我们去留心，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我们去感受，需要我们去寻求。这是什么事呢？他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旷野沙漠，在旷野在沙漠里面没有路可以走，到处都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就迷路了，很容易在那边打圈子，恐怕打一生也打不出来。很容易在那边，其实你不能够打一生，因为那边是沙漠，没有水，你在那边打没有多久你就会躺下来，就这样子过去了。那神在说什么呢？神好像叫我们不要把注意力在放在神的那个施行审判惩罚那些抵挡他工作的人。在这里神要用他的恩慈来带他的百姓，神要供应他百姓的需要，神要开路叫他的百姓在迷茫的当中得到了指引。好像他的百姓还要经过沙漠，还要经过旷野，好像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这样子的沉闷，还是这样子的黑板，还是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好像还在旷野的当中在打圈。但是神要为在那里面为我们开路，我们就走在其中了。我们在旷野开的那个，我们在旷野在走，但是是有一条路，这条路是神为我们开的。有时我们的人生好像沙漠这样子，我们干，我们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好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没有东西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少了什么。但是神说不要紧，我在供应你的水，你能够今天还继续的走下去，你在干渴的当中还能够走下去，因为我已经给你水，因为我已经在供应你。很多事我们不明显，很多时候我们常问神呢，在我的迷失的当中，在我干渴的当中，在我难过的日子你在什么地方？神说你们要发现，你岂不知道吗？你张开你的眼睛，你打开你的眼睛，你去感受一下，你去观察一下，我正在工作， 我正在供应你，你正是走在我在旷野为你开路的地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好像读过了嘛，哈，没有什么。忽然间，好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齐芳啊 ，Do you care about 野狗、鸵鸟尊重你？”野狗、鸵鸟当然不会尊重我，对不对？And I don't care， 对不对？野狗来一个，我杀一个，可能还得吃点东西。广东人喜欢吃，我不是广东人，不过广东人喜欢吃狗，I don't care。为那永恒的神，万王之王的神，竟然他会 care 野狗尊重他，这真的奇怪，连我们这渺小的人也不 care， 也不关心，也没关系了，尊重不尊重我没关系了。你说这个好像只是诗词歌赋的一个的部分，一个的夸张的话。那我要问，那这到底神在说什么？这个便用诗词来形容神一种的本性，他在形容什么东西？神似乎神真正喜欢的是把自己的良善，把自己的恩典，把自己的完美展示在他所有塑造之物的当中。在这个完美的图画的里面，每一样的塑造之物都要尊重我们的神，都看见他的完美，连野狗连鸵鸟他都要能够感受得到神是那么样的完美。不明白为什么神要那么完美，神是 the only perfectionist， 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 perfectionist， 但是我们其实不 perfect， 神是唯一能够说 perfectionist， 而且他能够完全的，因为他是最完全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走兽、野狗、鸵鸟很渺小，人比他们尊贵很多，但是其实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你真的那么大，其实我们人的生命那么短，比起野狗鸵鸟大概也不按照我们本来也不见得是完美多少啊，长寿也不长寿多少，可能有一些的动物比我们还要长寿。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的图画的里面展示了神自己的完美，在这个完美的当中彰显的是神自己的荣耀。所以神说，这个百姓是我为自己做的。在这里神好像最一直在不断告诉我们，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们是我的，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所创造的。所以你存在有一个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诉说我的美德，诉说他的美德，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神要我们诉什么？这英文的翻译跟中文有一点的不一样，英文几个的英文翻译都是说，这个百姓的目的是什么？是 declare my praise， 是宣告我的称赞，宣告我的称赞。这个神可以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宣告神可以称赞的那个的本质。当人诉说神的美德的时候，当人诉说神可以被赞美的那个的本质的时候，而神这个的美德，这个的本质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说你要赞美我，这个赞美其实我本来是不是那么可赞美，不过你要赞美我，这个就变得虚伪，这个大概就不对。但是神如果神的本来的这个美德就是那么美，如果你去宣告他的这个美，这个就是赞美神，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赞美神其实不一定要唱歌，当然我们可以唱歌，但是我们赞美神也可以是用你的个人，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你自己的琐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本性，在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是宣告，是代表了他的工作。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了解，其实我们不在乎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你跟我能够为神做什么的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你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在你的身上能够做什么。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去来展示的，是你可以去宣扬的，我想这个的宣扬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的行为，我们可能一切还是一样，一切照旧，一切没有很大的分别。我相信我们也不应该说我们有很大的分别，对不对？我们上班还是要上，难道我们儿女上学我们不照顾吗？难道我们家庭我们就不做吗？不是，一切的事情好像还要去做，好像本身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我自己的了解的当中，当我们了解你我是为了要宣扬神的荣耀去做的，首先我们要改变的可能不是一些外表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而是一些很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里面的那些事。好像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对神对人对事的态度，这些的东西，其实我们说这些很里面的东西，但是这些很里面的东西常常是影响了我们每一天我们生活做的决定，对不对？我们其实神要我们改变的不一定是外面的东西，而是我们里面的价值观，而是我们里面那些最人家看不见的东西，那些的改变很自然的流露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很自然的流露在我们每天要做的决定的当中。我自己在当中学习，我觉得过去的一段的时间，两年来我自己有一种很旷野很沙漠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的，面对的挣扎不是外面你看不出来，里面的挣扎才是真的。当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水不漫过你，我是不是相信呢？当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子，神，我是不是相信呢？神说在旷野我为你开道路，在沙漠我为你开江河，我实在不知道你开的是什么道路啊，神啊，沙漠我知道，这个道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相信，我们能够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神，这个是里面心里面的那个最重要的。我相信第一步，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经过的环境怎么样，可能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有自己的挑战。我相信第一步，我们要去相信，我们要去选择神，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我们不明白才要去相信，这样子的选择非常的困难。我相信这样子的相信本身就是诉说他的美德的一部分，因为凭着你自己你没有办法相信。似乎在我们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这个的本身就是神自己的保守。第二步，我相信当你相信了神的话，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因着这样子的相信，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神会开道路的。在今天我的环境的里面，神会开道路，我其实已经走在上面，神如果不开道路，我今天已经没有办法走下去，神会为我开道路，神会为我开江河的，我这样子的干渴会满足的。在我前面，神为我所设计的是美好，在我前面能够看得见的是那个美地，是那个迦南地。神并不是把我放下不管，这个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能够看见的是一片的沙漠，我们能够看见的好像神不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说，好像没有希望，但是我知道有希望，因为我的希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的希望在神你自己的身上。接下来我相信的第三步，我相信这样子的盼望，用这样子的盼望，用这样子的信心来做，来度我们每一天人生的决定。有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我觉得其实神不在乎你我今天每一天做的是什么决定，其实神会带领人生，你能够选择的事不多，你能够选择的事其实不多啊。每一天你要做的事情大概你还是要去做，但是你怎么样能神要改变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举手之劳啊。谁能够想到在一个坐牢的人没有多久就做了丞相，对不对？神要改变外面的情况对神来说太简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在每天我们所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去凭着我们去知道神在我们给我们是凭着我们有从神来的这个的盼望来做。我们留心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事情，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成他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神说，不要你这样子做事，我发怒了，我不理你，我要走我的路，我要抵抗。其实你想想，你抵抗他也抵抗不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存这样子的态度。我自己也很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态度，但是我相信神给我的教训就是说，你要跟神说，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你的工作，神在我的身上，我要在每天做的决定的里面，我跟神说，在我的身上完成你的工作。可能里面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说，神其实你正在为我带领我，你正在带我一步一步的走上在你看起来是那一个应许的美地。你不是在我的身上用我的生命来开玩笑，你不是，我要对你的爱有接受，我要对你的爱有盼望，然后我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我每一天的人生。当我回头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旷野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前面，我面前面我们好像看见都是沙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头看看你过去所走过的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说，原来神在我们的过去的当中，他的确是开了路，他的确是照着他的应许在做事。我们很多时候能够做这样子的见证，这是真的。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我们都能够说，神，如果你在我的身上做什么的工作，请你来做完。然后我要诉说，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展示，我要赞美你，我要用我的生活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你的美德，这是我今天能够做的事情。人生其他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寻求快乐，我们可以说服务他人，我们可以说其他的目的，我相信这些都是神本性的一部分。人为什么会寻求快乐？人为什么想要服务他人？因为这个是神本性的一部分。神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本来是喜乐的神，神本来就是那个服务的神。耶稣来到世界说，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来是要不是要人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神本来就是服侍的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展示神的本性的当中，其实我们会完成人很多今天我们觉得那些伟大的事，我们会的。但是要了解，那些并不是目的的本身，目的的本身是借助这些事宣扬见证我们那个造我们那个那个属于我们属于的那个神。好吧，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可能很短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好像讲了一些并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明白的，我们只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可能我们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难处不一样，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但是都是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我们要相信的，我们一直相信的就是你是爱我们的，你要我们经过这些的东西，不是因为你要开玩笑，乃是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求你叫我们有信心，求你叫我们每一天我们活着有这样子的信心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宣讲，来展示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因为你是完美的神，野狗鸵鸟都要尊重你，主啊，何况在我们的身上你做了那么大的事，主啊，我们要尊重你，我们要遵从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诉说你的美德。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